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我昨天还在想什么？他们天天上殿里去，还在家中，天天上殿里去。因为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加利利人，但是那段时间呢，因为耶稣被抓，耶稣被钉死，耶稣被这个。以后他就复活显明给他，又吩咐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呢，彼得、雅各他们加利利人在那个地方没有圣殿，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圣殿真的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所以呢，在圣殿里面每天按照时间，我不晓得到底是这个回教按照他们的圣经，按照他们的可兰经，一天五次祷告，这个是怎么样？在这里至少给我们看见，圣殿里面每天按照时间都要祷告。而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每天都去，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很珍惜这样的时间，那么到耶路撒冷的神的殿里面去。我妈妈就发现说，其实上殿里面去，你可以去敬拜神，可以去赞美神、荣耀神，但是呢，也有人怎么样到殿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是人很川流不息的地方，所以也有人怎么样呢？也有人靠着圣殿来谋生，像这个瘸腿的、不能工作的，他怎么样？他也到圣殿来，他到圣殿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赞美神，他到圣殿来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盼望别人能够给他一点周济，让他可以过生活。其实这两种的光景是不一样。而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改变的事情，以后就让那个瘸子怎么样呢？也可以跟彼得、约翰一起进到圣殿里面去赞美神。而不仅仅只是在美门口，在圣殿一个门口的美门口，在那里为着生活来到殿里，这是不太一样的。我第一点要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的，很稀奇，这边有两种眼神。一种眼神是什么呢？一种眼神是彼得、约翰他们并不是很在乎的。你知道，彼得在那边说，你看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一个领会啊，我常常讲，不要把我的领会当作圣经的本身。其实彼得他们打鱼的来到耶路撒冷，可能他们穿着也不如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也不晓得有没有钱买点新衣服，跟耶路撒冷城里面穿了一样的衣服。我想可能他们穿着打鱼的衣服，是不是这样？跟随着耶稣也没有什么很新的衣服，顶多说是干净嘛，称不上是新颖，是不是这样？那一个瘸腿的是盼望能够得着一点周济，管你来的人是有钱的、穷人、穿着怎么样，他反正是找个机会，我只要能够开口，希望你能够给我就好了。但是彼得在那里，我觉得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彼得说：“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像彼得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在我们里面的耶稣珍贵。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外面到底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像什么样子。而彼得能够主动说你看我们，那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看我们的穿着，我们像是有钱人吗？但是彼得能够主动的把这一点挑明，其实今天给我这个感触是蛮深的。我们只要在人面前显明我们最好的一面，显明我们最可以被人家夸耀称赞的那一面，但是彼得要人家看的那个意思，你看我们是个穷光蛋，金银都没有的，而他要提醒别人，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不富有的人。在彼得的心里面，有金银跟有耶稣，他觉得有耶稣更好。或许彼得在里面讲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我里面有的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可以给你得着的，是金银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有个很强的信念跟意念，就是说耶稣要给我们的都是金银所没办法做得到的，而我们人渴慕要的金银只是 选择了那次好的，假如我们不要耶稣的话。我觉得彼得在那里有个把握，彼得在那里有个信心，我穷我没有经营没有关系，我有耶稣对你会有更重要帮助。今天我们常常希望用我们有的东西给人家帮助，我们有没有曾经升起一颗一样的信心，只有耶稣对人的帮助比我所拥有的对人的帮助更真实更关键更基本。这我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们以往，我以往所做的只不过用我的才干用我的能力用我一点点的钱财对一些人有点帮助。我碰到过一个人，我们有点交通，他是说他是天主教徒，但他有一份爱人的心肠。他一天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王老师你知道吗，我帮助很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多一点收入，到最后我对他们帮助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赌本，从前没有钱穷还没办法赌了那么厉害，现在帮助他们养猪啊什么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只增加了他们的赌本，只是增加了他们可以讨小老婆的彩礼。他讲这句话讲得很无奈，其实给我的警惕很大。特别我今天在这边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彼得，我不晓得彼得是个他财主，他会不会像今天这样的说话，我就是用我的财钱财，我就是用我的能力我在帮助你，是不是这样？但是彼得的环境里面没有经营，甚至他的穿着，你看我们，彼得说你看我们的意思，你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个有钱人，这个意思了吗？可能你们别人有别的领受，但至少我在读，你看我们不是个有钱人，你既往要从我们这边要能够周济给你点经营，周济给你点什么东西让你讨生活，你看我们不是，但是我们里面有的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解决你实际的问题。这一种的信心跟把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很大的提醒。我可以用我所有的，因为爱心去帮助别人，但是真正对他有根本帮助的，就是耶稣。假如这一点有，我们又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交在主的手中，结果会不一样。我只是这样讲。彼得，假如像今天社会里面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很有钱财的人，彼得会不会这样？可能另外一种光景发生了。是啊，你看我们真的蛮有钱的，好，我捐点钱给你。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所对人的帮助，我们所荣耀神，我们所让神在我们侍奉里面他做主，我们离了主不能做什么，而真正跟使徒们在这个地方所显出来的是何等的不同。要别人看我们的没有，看我们的软弱，看我们的贫穷，看我们的无知，看我们的没有才干，我们很不愿意这样人家看我们这方面。但是彼得他不怕给人家看这方面。反过来讲，我们很喜欢别人一种眼光，什么眼光呢？哇，你很能干，哇，你看神借着你做了很多的事。而这种眼光怎么样呢？这种眼光也是彼得不要的。你们为什么这样看我们呢？为什么以这样的眼光看我们？好像以为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发现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里面的那一种对别人的眼光、对自己的看法有那样的一种的改变，不像我们行不行？我们的软弱最好人家都不看见，我们的长处最好每个人都欣赏。彼得刚好相反，他的软弱还要提醒人家去看，别人用着很羡慕、很高抬他们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呢，彼得又不要。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蛮真实的光景。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遭遇到人、遭遇到事，我们希望怎么样被人家看， 人家的眼光，哪些是我们要的，哪些是我们不想遭遇的。好像常常跟圣经里面记得记着被神所真正得罪的人还刚好相反，就做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而彼得在那个地方，当别人用个很敬佩他们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真正实实的得着一个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而不是享受自己虚荣的时光。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别人用一种很高举我们的眼光看我们的时候，不是要让我们去享受我们自己的什么成就感啊、骄傲的那个 moment， 不是，是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去见证主，而那个见证主怎么样？不是很自视化的，就是不是很公式化的，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他里面，就是因为是这样的耶稣，让他才会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而我在看彼得做的见证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大概有两点，粗粗的看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的耶稣，而你们拣选了一个杀人的囚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常常在我们选择的时候，把属耶稣的弃绝了，而把害我们的，我们又选择了。以色列人落在这样一个境况的里面，他们弃绝了那位真实的耶稣，而他们选择了以后还可能害他们的强盗。在我们人生很多问题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我们的主，还是我们为了要弃绝主，所以我们甚至连会害我们的我们也在所不惜呢？好像硬着心，硬着景象，横了心这样。以色列人是这样，而彼得在这个地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真正要拣选耶稣，你看能够叫这个瘸腿起来行走的是耶稣。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很宝贝的，就是因为这位耶稣还是爱我们以色列人，就算我们这样的弃绝他，但是等到我们奉他的名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把恩典临到神百姓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光景。什么光景呢？就是说你杀害我，等到有一天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仍然祝福你。这是以色列人没办法体会的，但是彼得很能体会。我就是不认我的主，但是我愿意悔改归正，神的恩典仍然临到我。彼得这个经验，今天我在这面说，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什么呢？悔改归正脱离罪，这个罪是什么呢？我在前面讲了，像彼得他有过一种感受，我不认这一位神，我不认耶稣是神，这就是我的罪。彼得在这边讲说，你们要悔改归正，叫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是什么意思？不能，以色列人啊，我的百姓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能再不认耶稣是神了、你们不能再不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了。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是选择自己要的，有的时候还是不选择耶稣。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我们弃绝耶稣，等到我们有一天真的愿意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有一天真的愿意悔改归正的时候，相信他就是基督的时候，神要赐的福仍然领导我们。 里面我另外讲到一个额外的，就是这是我们要以色列人所得着的光景，给我们有一个借鉴跟学习。我另外讲的是耶稣，我们真的要踏定耶稣所走过的路，我们往前走。为了爱人被人家害死，会复活才能够对人再有益处。我觉得耶稣很宝贝的是，他被人家害死了，但他又神也叫他复活，复活以后才能够对那些害死他的人仍然能够祝福他们死活。我有一次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的时候给我的弟兄把这个陈根的录音寄给他，都会有一两句话，就是在要把这个录音移过去的时候出来的话，我就把它写出来。我就说其实信耶稣是死活的真实，不是一个只是对圣经道理对错的选项，不是，是一个死活的真实。有的时候要死我们也不想死，有的时候要活我们又活不起来，但是耶稣的死让我们也这样死吧，就是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耶稣是这样被人家误会死的，我们在死的形状，不是我的错，但是被人家搞死了。但是反过来呢，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只要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耶稣不联合，我们怎么可能在主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呢？所以这个问题讲得有点抽象，但是我知道，假如我不愿意像耶稣一样，愿意甘心的被害我的人，他害我，误会我，害我，把我搞死了，我没有像耶稣这样的心死的话，我就一直在恨的里面，没有办法复活，成为那些害死我人的祝福。彼得到最后讲的，我的弟兄们，其实神要把恩典先临到我们以色列人，然后再进到外邦外国里面去，万邦万国里面去。不要再继续落在这样的一种，不要继续落在这样一种拒绝耶稣的光景的里面。其实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你会发现，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更有喜乐呢，还是一个信主很久的人更有喜乐？当然，以我来讲，当然信主越久，理论上应该生命越丰富，应该经历主的事情越多，当然信主越久越喜乐嘛，这是在一个正轨的里面。但不在正轨里面呢，刚刚信主的时候什么基督教的抱负都没有，只有耶稣。信了主以后，也没有一个人不可能不进入基督教，不进入教堂的。进入教堂以后怎么样呢？有太多的东西代替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呢？信耶稣越久，这些代替耶稣的东西越久，那么怎么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呢？没有可能嘛！只有像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的一样，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非常的新鲜，一代过一代，一代过一代，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的包袱、律法的捆绑、各种的形式，越来越多的捆绑着神的百姓，甚至到最后，一个不信主的人，就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到最后，这个宁愿抱着他们的遗传而弃绝耶稣。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有多少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连不信耶稣人都感动了这耶稣的作为，但是呢，这样的作为还会被基督教里面的人定罪追杀。跟耶稣那个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跟耶稣也不一样啊。耶稣处的情景跟我们现在处的情景一样，但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回应，跟耶稣一样吗？今天有些人，应该说基督徒信耶稣人先得着神的恩典的，却没有想到怎么样，还是被那些不是刚还没有信耶稣人，他刚开始愿意信耶稣，那么的先得着神的恩典。问题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已经常常在选择的里面，我们弃绝了耶稣，我们选择了别的东西代替耶稣。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怎么说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真的求主怜悯。这些使徒们，他们灵里面有很大的复兴，复兴的现象，在乎别人的眼光开始不一样了。从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现在反而这些东西不在乎了，何等的奇妙！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羡不羡慕？其实对人真正的帮助，不仅仅只在生活上帮助他，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进神的殿来赞美荣耀这位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